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ba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汽车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是否会改变未来的传统的汽车旅行呢？在今年的巴黎车展上，虽然很多的参展品牌没有特别强调人工智能，但汽车行业到处都是人工智能的身影。法国媒体报道说，数月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宣布将人工智能私人助理引入车载系统。通过语音助手，汽车能够提供具体问题的答案，比如说告诉你可以参观城市中哪些地标性建筑，向您介绍这些建筑，并和导航系统配合将您带到那里。而且它还可以和车中的人互动，为你的旅程活跃气氛。人工智能让您说出可以说出的指令，而不是点击按钮，让你在人机交互中有更加舒适的体验。那今天的汽车呢，更加强调智能化。我个人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说人工智能让你可以说出指令，而不是点击按钮。我突然在想，就是作为司机和乘客，未来是否已经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再去按按钮了？基本现在国产新势力的品牌汽车都是靠语音说话来解决了。当然我也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有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就说了，明明动手可以按一下的事儿，为什么一定要说话呢？反正也是两种思路吧。首先来说一说前面我说那个大胆的预测，是不是在未来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再按按钮了？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确实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大家抓这个机会多按按一下自己的汽车。其实你看之前呢都是钥匙，用一把钥匙开关，现在呢是按钮啊，以后可能是你自己说话，那再以后也可能是按照你的感觉啊，汽车能感觉到你坐起来了，准备好了，它自己会去这
就人脸识别一下，就算钥匙打开了。
对，学姐，对，它可能能感觉到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想要出哪里，你正好你下班时间，它会自己设计了，这个下班之后肯定想回家。回家之后一个小时后可能还要去餐厅啊，或者跟朋友们集合。汽车我觉得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聪明了，这个肯定是的，我们等到那个时间而已。现在呢我觉得这些新的智能的汽车特别方便，安全性呢我觉得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之前呢我们为什么很多的事故啊，第一个是我们控制不住速度，我们有时候呢不知道自己的速度就已经超标了，而且我们的注意力性可能也不在开车，我们可能是同时在接电话，或者同时在看导航，或者同时在操作，用手操作啊。大部分的事故也是来自这些原因的。那么现在呢，这些事故啊，一般希望以后都会消失了，因为那个新的人工智能，它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是你开口说你想要什么。所以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大家是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安全性嘛。
哎，就是说我们现在车机系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它的延迟性必须要是立刻满足大家的这个说话的反应。比如说打开天窗，你不要您说什么，或者就是再等个三秒五秒，对吗？就是目前来讲我个人体会，就是国产新势力的很多这样的语音智能的交互系统反应是非常快的，基本可以做到我说什么立刻给我反应。因为我并不太了解今年的巴黎车展，很多的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他们的车机的这个反馈系统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延迟性很长，那可能这种体验会大打折扣。我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工智能去跟我交流或者告诉我答案，我要的是立刻马上给我答案。
而且它也变成你的一个小助理，它也是陪你一条路上，你可以跟他聊天啊。他以后呢，就是因为很多司机啊，我们说有时候打车，他司机一条路是一直主动的跟你聊，为什么跟你聊？他怕自己去困了， 所以他要自己忙碌自己，所以他会主动来跟你聊聊聊任何这样的话题。那么这个以后呢，这个工作啊，这个汽车也可以给你提供的，哪怕你自己在开车很长的路上，然后你自己很累很困难，这个汽车一直不断的在跟你说话，一直不断的在跟你交流，这个也是能保证你这个安全地到目的地。所以这个我觉得各个方面的新的人工智能，我觉得特别好，也是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也保证别人的生命。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些欧洲的汽车制造商说明明动手按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说话？
确实我是觉得他说的有一点道理，其实我们也可以动手啊，但是你这个发展，这个 AI 啊，新的时代啊，只能往前走，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变更方便，变更舒服，包括按钮啊，以后不止这个了，我们以后回家一样的，你不用钥匙或不用那个刷卡，你一跟那个门说你开它就开，可是我关就关了，以后你根本你说不用动了，所以这个不止按钮的问题，
所以
以后你我们还
得习惯。所谓的进步就是将来别用我手了，就叫进步了，是吧？
根本不用手啊。
对，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比如说最近我嗓子不好，或者说可能有些朋友天生可能这种发音困难，对吧？或者说说话不能够很清晰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敏锐度、灵敏度，或者说像一个替代的方案，还是应当有的，未必说是一定按钮，对吧？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人群他们的实际操作和需求。
没错，而且他这个也考虑得到什么？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身体有一些畸形啊，有一些不舒服啊，手也可能骨折了，可能是有一些生病了、不舒服了，可能有些禁忌的情况下，你立刻上你的车，告诉汽车去哪里，他送你到急诊，送你到附近的医院了，他能救你一条命啊。其实你可能你的手是受伤了，你没法开车怎么办呢？
嗯哼，
对，这个时候呢，你不按钮其实有好处的，你自己说话，这个汽车其实呢能救你的命，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新的技术发展其实肯定有好用的，肯定是好用的，只要是我们自己去愿意去接触它。
其实我们人类社会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人的两个手是最关键的。我们人类发展的原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他的手放松起来。我们所有的发展里面，我们想把慢慢的我们的两个手放松下来。我做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比较好了解。人类最早开始这个骑马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那种绳子啊什么的，我们人类是把马的脖子抓着，用两个手狠狠的抓着，在慢慢的会骑啊什么的。那这种骑马是很难的，你控制肯定是不好控制。后来他慢慢的学会了，就是说那个马的这个嘴上面放个绳子，然后呢这个绳子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绳子可以管这个马。那这个时候他又是两个手虽然是稍微放松一点，但是呢还是用起来。后来慢慢的就是很专业的这个骑马的人呢，包括这个绳子的这个发展，后来你可以一只手可以用绳子，另外一只是可以放松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种古代的一些军队，骑马的军队，他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一只手，有的更厉害的是两个手全放下来，他只是用脚来控制马。所以我们一直看到是人的手很重要的，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里面手很重要。那刚才就是说这个汽车行业，就是马骑马后面是有马车，从马车到车这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原则是没有变，我们是要考虑方便，方便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你的手是否很方便。刚才优师傅说的一个很关键的词，你的手很重要，就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手是很重要的，这个重要性跟你的安全有关系。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开车不能接电话，因为你的手知道吗，手如果放在这里，那很有可能会这个方向盘啊什么的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个这个我们说语言，如果语言或者是通过 AI 的语言来跟控制车的系统或者是这个车能够沟通，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我的手就会放松，另外一个呢它会做我的一个陪伴。我们的人本身就蛮喜欢就是那种先聊啊，有的人可能说哎呀那个民族不喜欢聊天，这个民族不喜欢，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不喜欢聊天的。我们是人，我们喜欢做人的声音啊什么的。我们现在如果看到一些 AI 设备，现在有很多设备，就比如说有那个可以擦地板
的，
对，擦地板啊什么的，有的还有他会跟你动嘴，就你跟他说哎你那个是擦我的鞋子下面有垃圾啊，你怎么没看到啊，他会说哪里有垃圾，我看到上次还有一个这样，就是他会跟你有个互动， 哎，其实很多时候发现，就是后来顾客呢还蛮喜欢有互动的这个 AI， 为什么呢？它有更加的亲密感觉，所以你要沟通的时候呢，沟通会给你一个就是你有，因为我们的人，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有社会性动物，我喜欢这样，这样我放松。另外一个呢，就你想一想，就比如说我到这个武汉，到了黄鹤楼，我就说，哎，你在黄鹤楼边上要跟我提醒一下，然后他会说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我要知道黄鹤楼的历史，他会说哦好啊。佳老师，我告诉你黄鹤楼是什么什么历史啊什么的，是这个时候呢，这个 AI 变成一个福利。我一个外国人，我来武汉，那必须要去看黄鹤楼，这边打个卡。打个卡的时候，我如果说车能够给我介绍黄鹤楼，那不是很好吗？那不是买一送一吗？
对，而且我相信未来人工智能会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你能说出来这座楼是黄鹤楼这栋建筑，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是什么建筑？这是什么楼啊？AI 你来告诉我，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感知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因为它肯定是有定位系统的。那你现在所走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所看到的这栋建筑、这栋楼叫做黄鹤楼，然后再去解释。因为我突然就觉得，曾经老外看电影聊过，就是搜索的升级和迭代，对吧？过去我们在去搜索的时候呢，是靠人去问，问一个哲学的或者知识渊博的人，他来告诉我想要的答案。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逐渐的开启呢，那我可以不用问别人，直接问一些搜索引擎就能找到我的答案。而现在是更让我轻松的去搜任何我不知道我想知道的，就算无法形容没关系，我拍一张照片然后问他这是什么，他也可以告诉我。所以现在在这个汽车里边，就是车机的应用里边，出现 AI 的这样的插件也好，或者说应用也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当今这个时代人们一个信息搜索需求的一个操作的。当然另外一个我也在想，开篇我也提到了，说人工智能也许正在改变传统的汽车旅行，也许在未来一个人自驾会更加的流行。因为我旁边有一个什么都知道可以照顾我，哪怕遇到危险都可以立刻提醒我或者给我拨打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朋友。所以天南海北有 AI 陪伴我足够了，所以是不是以后不需要所谓的旅游搭子了，就是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人出门了，传统的一个汽车的旅行是不是就会也慢慢的消失了？
但其实也有一些我们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看的就是 AI 啊，这是人工智能啊，这是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以后啊肯定是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可能完全要踢掉我们人类之间的一些感情。如果刚刚加利布也提了这个事儿呢，如果以后 AI 也动感情，他也跟你交流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他的热情，或者你感觉到他确实在照顾你，跟其他的朋友聊天一模一样的状态，那你以后确实你可能不需要去找你的朋友，有时候你确实可能不需要找新的朋友，也可能是确实越来越离得你的家里人有点远了，因为你感觉有一点陪伴。比如说我去旅游之前呢，一定要跟我的朋友们约起来才能去旅游，要不然我肯定一个人不会去旅游的，我从来没想过。那么现在确实 AI 我去哪里都要陪我，不止手机啊，可能汽车啊等等的其他的设备都一直陪着我，我感觉有人在陪着我，但不是人，它是个 AI， 但是它满足了我的所有的要求，就是我难受的时候我跟他说，然后我需要问题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解决，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以后呢，这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还得再思考思考。我们肯定不希望以后的 AI 去踢掉，完全踢掉我们其他的好朋友或者家属等等。
未来的什么好兄弟或者闺蜜这样的名词也会逐渐的减少。
这是有点担心，就以后可能是慢慢的就消失了。以后你的最好的朋友是什么 ？AI，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觉得以后很可能会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找办法，就是和平这两个事情啊。
就说人可以跟机器当朋友，你并不反对，但是人跟人之间不能消失这份情谊或者友谊。
没错。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里还是用中国古人的一个哲学来说一下，其实任何一个东西是平衡的是最好，就是说刚才尤师傅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人我们喜欢人， 那这个人如果变成我家里的那个机械人，那可能会最后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很困难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就比如说一个 touch， 知道吗？
一个拥抱。
为什么？
嗯，
一个拥抱啊什么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手牵手啊，就这里面存在一个什么呢？一种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手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反应器，我们会反应得到感觉。就是我们很害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紧紧地抓别人的手呢？那你考虑过没有 ？AI 可能这个地方是它有一个它的线，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再怎么紧紧地去把握 AI 的时候，就刚才优师傅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它是一个机械。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成本 ，AI 的成本是不便宜的，很高的。包括我们说刚才就是回到话题，就比如说无人驾驶车呀什么的，为了这个实现这个无人驾驶车，我们这个所有就刚才你说这个表杆性建筑啊什么的，这些信息都要插好。那这个过程呢好，但是呢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可能没有那么方便。那如果是不方便的话，很容易会出事儿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用一些软件，就说叫车或者什么，它可能会，就我这里有个这个问题，我从我办公室如果叫车的话呢，这个车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必须要下取代。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叫 bug， 这是 bug 的意思是什么呢？错。包括我们有时用一些软件，像好的软件，他会说我们的软件并不是100%准确，它只是给你一种参考，一种考虑，所以你自己还是要把握好。所以就是说 AI 好， AI 很重要。就比如说我现在很紧急情况，或者说我现在要即使把家人送到医院去，但是我不会开车，那这个时候找不到车，那这个时候无人驾驶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其实你看现在基于先进的人工智能的像那视觉呀，包括规划等等科技手段，其实完全驾驶离我们越来越近。或者当然我们可以跳出汽车或者开车这个事情，再来想也许未来我可以自己发明菜单，AI 可以给我做饭等等等等的，就是很多我们认为应该会的一些技能，是不是有意无意的都会不再去学它了，就是学习或者说享受我的工作或者生活啊。比如我记得过去约瑟夫曾经说过，在阿拉伯世界骑马和游泳是你们必须要会的，这是你们认知的传统的技能。那你看现在未必一定说必须得会游泳，必须得会骑马了。那随着人工智能开始，是不是曾经很多国家和地区16岁或18岁必须要考个驾照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社会传统也会慢慢的消失？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会以后都会消失。我刚想一想，那游泳是我们那里必须的运动，以后啊，我觉得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呢，以后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服装，你穿的那个它专门的游泳的服装，你虽然你不会游泳，但你一进了水里面，它这个服装它会带着你去游泳了，而且可能帮你去给你氧气，付氧气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学游泳了或者潜水了，它可能这个服装呢，它完全的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越说越科幻了，就是专用游泳服是吧？
专用游泳服装，对。我觉得以后啊，各种各样的我们想不到的，现在想不到的一些 AI 的功能都会出现了，一个一个来。然后呢，我们本来的就是基本的技术，我们不需要去练，也不需要去学。我担心呢，我们以后可能会变得非常懒，啥都不用学习了，什么都是很方便的，你就叫它过来，它就会来了。你再叫它用呢，它就会用上了。
但那会儿得学会
动脑子了。
最基本的，比如说修电线呐，或者比如说断电了怎么修，得有点电工的手艺。因为我在想，人工智能怎么都得有电吧，或者它得充电吧。
我们如果考虑到未来，就是说 AI 怎么样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就是这个是现在是全世界是个热门话题。那我个人感觉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的确是要大家结合起来啊，比如说中国的专家啊，西方国家的专家，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发达国家专家，我们首先要结合起来，就是说哪些东西我们要考虑用 AI， 哪些东西不能用 AI， 我们需要小孩的这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啊，电脑啊，计算机啊，软件都要通。但是呢，这个通的过程当中，他如果丢掉他的童年，那这是否划得来？是否对人类社会有好处？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说啊，有一门课叫四象征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非常快，我们经常讲百年没有见过的变化， 这里面我们觉得这只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这里面有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有，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科技发展非常快，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矛盾。那面对这些矛盾，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们，他怎么办？那他很单纯，就比如说有时候用这个社媒体，很多人是上瘾的，那社媒体是好的，需要的。但你上映以后，就比如说现在前段时间看着现在的孩子的睡眠时间是不足的，所以很多孩子呢后面是营养不良，因为睡眠是一个人的，特别是一个小孩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发展，这样的未来这种孩子是我们的未来，那这样的未来对社会有好处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画个线，就是说这些地方是可以，这些地方是不可以，这样搞个线以后，我觉得就是这种 AI 是对社会有帮助的。但是过度的、多余的或者不需要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换一个角度是会害社会的。
我相信会有更多奇思妙想的人工智能的各种生活应用，但有一些是否伤害我们人类的一些基本的生存能力，是否会影响我们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事物判断等等等等的，这个时候监管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合作，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合作的监管，找到一个统一标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去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巴的小白鱼。